先说这个理想城，理想城这概念是文艺复兴早期在意大利开始的，就是这张图，是第一张理想城的画。大家一看好像是一个意大利城啊，也没觉得它特别。那实际上呢，这个的环境，这个的语境是那个中世纪的城市，它不会有这种很清楚的轴线啊、对称啊。看到那巴黎后来的那个，那这张图呢？之所以理想呢，现在我不感兴趣的，刚才说的是轴线啊等等，它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一点透视嘛，就有一个人在城市空间里，这件事儿等于是通过透视，把这人呢，尽管没画人，他不用画了，这人就在从这轴线出来一个点，把这个人定位了。那反过来说呢，其实理想城呢，当然就是为人设计，就为人步行设计的哈，就是那理想的街道是多宽？刚才不是说宽吗？这理想街道是多宽啊？卢森堡有一个建筑师，他呢就明确的说过，在80年代说理想的街道的宽度呢，就是一个人站在这条街道中间呢，就看得清两边的橱窗，就是他定义的。那大家一听呢？街道的性质也被它顺带的定义了，一个是步行，对吧？它显然不是在车里。第二呢，是这是商业街嘛，两边一定是有商业活动，实际上是有城，也可以说是有城市内容的。然后呢，在这里面呢，其实呢，就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是城市的一个建筑空间的定义哈，当然这里面都有一个，就是参考那个欧洲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概念哈。所以呢，城市呢，里面的空间呢，它之所以构成空间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边界的定义的。所以你感觉得到这个空间，刚才说尺度、形状啊、等等。然后呢，如果是一条街道呢，那两边呢，这个这连续的建筑的街面呢，就有一个词儿呢，就叫街墙，翻译成中文，英文叫 street wall 哈，很简单。有一个特别我好奇的字儿呢，就是中国现在进口大量的外国的这个知识和概念，就是街墙这字儿呢，咱们改革开放30年也没进来。就是不是太不喜欢他了，决定把这概念挡在咱们国门之外哈。可是它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如果是从审美来说，实际上古典这个欧洲城市的审美，包括又回到巴黎等等，其实都跟这街墙有关系。因为街墙除了它的完整性，还有它的韵律性啊等等，也是我在这儿不细说，大家可以想象。那出现一种空间呢，在传统的那个这个西方城市里呢，实际上是带顶的街道啊，常常就是叫 Galleria 啊，叫是它是叫是因为是个长廊嘛，就是所以在米兰啊，在巴黎啊，也想很多城市都有。那这个空间有意思呢一点，它实际上是建筑空间和城市空间的之间的一种空间。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其实建筑本来实际上跟城市呢，实际上是完全是可以是分享一套这个游戏规则的。那城市空间的尺度其实跟建筑空间的尺度呢也联系起来。那当然真正决定的因素呢就是步行。所以城市空间的审美，不管咱们说哪些城市怎么特别哈，其实你想一下要好一点的这些城市空间呢，在也是从那个这个欧洲历史上的说呢，其实都是跟建筑的尺度发生关系，也说是跟人的尺度发生关系。所以是可能是拿破仑说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是什么欧洲最美丽的客厅，拿破仑固然有点酸哈什么的，有点失意，可实际上他那个思想方法是人普遍这么看的。城市空间是人的空间，那人呢除了去 用这个街道这种空间，除了交通，除了购物，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社交，那还有文化。所以总结一下这个步行城市这档子，步行城市呢，其实呢，它有三方面，大家其实要注意到呢，它的合理性呢，就是一个就是便利嘛，买东西也好啊，送小孩上学也好啊，自己上班也好，如果步行就到了，当然非常便利。那第二就是健康，健康分两方面，一方面你运动了，所以那个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计步器啊。计不上几步，因为我没地儿走路，就现在北京还是带着吧。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当然就减排。那你不开车嘛，你当然就没有污染了。那第三个是城市生活的乐趣。所以逛街啊、购物啊、看戏，像北京，我们相信深圳也是啊，有那么多的文化活动，你去参加多少？你为什么不去参加？你不想去参加，那你就不去。你想去参加，停车不便，因为要去参加，你得提前一小时上班，然后你老板又不让你走哈，就因为本来如果要进的话，你下了班过去要5分钟10分钟的话，那你不是这戏就看了吗？等等，见一个朋友约俩月，到时候那朋友堵在路上还晚一钟头。这就是我经常干的事儿啊，然后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自行车城市啊，就是再往前走，当然是一个最佳的出行方法。反正大家知道呢，就是这自行车实际上跟人走的，就看你骑的。一般我们从设计计算角度呢，就是说可以差3倍，你就可以想，骑车其实你可以在很大的一个范围内活动了，足以满足你平时的那个生活的需要。所以这一点呢，也不光是。我今天讲的其实都是这个城市设计的一些常识，很多地方在实践了啊。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呢，就是曼哈顿。这曼哈顿呢，原来呢也没有那么多人骑车，那现在又要健康生活嘛，然后人呢脑子里想的事儿不一样了，所以本来这条街道这么宽，现在给切了大概一半，变成来回两条自行车道。有的街道实际上是把原来三车道变成一车道给机车，一车道给自行车，一车道拓宽了那个就是人行道，让它变成刚才讲的一个更是一个人的生活空间。简单的说，所以承担就是除了交通以外的种种功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而且曼哈顿的做法特别有意思。一开始大家争论不休，是不是该这么做？那结果他们的决定是怎么办？没关系，咱们试一试，在时代广场留了一块地方能骑车，然后挤了汽车。大概我不记得过了几个月，反应特别好，就开始全面实行了。所以哈，这我估计今天没有太多的这个深圳这个规划部门的领导在座，除了伟文是吧？这个可以试试啊，步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你看他这个，你挪步行就挪开就是了。北京，这我没登啊，我没有幻灯片。其实今年已经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振奋人心的决定，5年计划，整个整改北京的交通，一刻钟生活圈。3公里半径以内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步行加自行车。5年之内哈，原则5年要建3200公里连续的自行车道路网。我相信北京会建哈，我就是不太肯定是不是建完了正好又都变成停车场这事儿，反正咱们还是要拭目以待啊。反正总之这道路人行道、自行车道的连续性很重要，不连续你其实也跑不了多远，没意义嘛。一定要是连续的。反正这个自行车的问题呢，今天就不展开讲，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自己还做了一些怎么把自行车和住宅联系起来的现在一些研究。公共交通当然现在就不用多讲了，大家都比较知道，深圳也在。建了很多地铁，建更多的。只不过我记住一个加拿大一个建筑师一句话，他跟我当时是我那时候在哈佛教书的时候， 他也在哈佛教书，我们俩在纽约地铁上碰上，然后就是一个，就没想到他就说了一句话哈，就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也是又来了，他说你知道那个地铁就是最民主的交通方式，纽约再阔的人再穷的人全大家全都坐这个，很道理很简单，它最方便，它并不是说就是你可以坐你的豪华大汽车带司机的，可是你不是得在街上塞半天吗？你要着急去看戏就坐地铁吗？